谢慧，字宣明，是陈郡杨甲人。祖父谢朗曾任东阳太守，父亲谢崇曾任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骠骑长史，兄长谢炫曾任高祖的镇军长史，早年去世。谢慧起初担任孟昶的建威府中兵参军，孟昶死后，高祖问刘牧之，孟昶的参佐中谁可以进入我的府中。刘牧之举荐谢慧，高祖立即任命他为太尉参军。高祖曾审讯囚犯，当天早上刑狱参军有病，便用文书通知谢慧代替他。谢慧在车中一看到审讯文书，就催促立即执行。乡府事务繁多，积压的案卷堆积如山，谢慧随问随答，毫无差错。高祖认为他才能出众，当天就任命他担任刑狱贼曹，又转任豫州治中从事。1718年，实行土断桥流郡县的政策，派谢慧分别审理阳、豫两州的民户，因其公平得当而受到称赞。入朝担任太尉主簿，随从征讨司马修之。当时徐魁之战败被杀，高祖大怒，要亲自披甲登上岸，诸将劝阻，高祖不听，更加愤怒。谢慧上前抱住高祖，高祖说，我杀了你。谢慧说，天下可以没有谢慧，但不能没有您，谢慧死了又有什么。恰逢胡帆已经登岸，贼军退走，高祖才罢休。谢慧风度翩翩，善于言谈说笑，眉目分明，鬓发如漆。他涉猎文艺，才思敏捷，知识广博，高祖非常喜爱赏识他，同僚们没有能比得上的。随从征讨官，朝廷内外的要职都交给他。刘牧之派使者陈述事情，谢慧往往提出不同意见，刘牧之生气地说，你还有回来的时候吗？高祖想任命谢慧为从事中郎，为此征询刘牧之，刘牧之坚决不同意。到刘牧之去世，谢慧一直没有升迁。刘牧之的死讯传来，高祖非常悲痛地哭泣。当时谢慧正在值班，非常高兴，亲自进入内阁打听刘牧之的死讯。当天传出命令，转任谢慧为从事中郎。宋台刚建立时，谢慧任右卫将军，不久加任侍中。高祖受禅即位，在石头城登坛，备好法驾进入皇宫。谢慧率领游军担任警备，升任中领军，仍任侍中。因辅佐创业的功劳，被封为武昌县公，10亿2000户。永初二年，因加盖喜印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为大封，而雾封北海太守王求被免去谢慧的侍中职务。不久转任领军将军，散骑常侍，依照晋朝中军杨户的旧例，入职殿省，总领皇宫宿卫。三月，高祖身体不适，赐给他班建20人，与徐献之、傅亮、谭道济一起侍奉医药。少帝即位后，加任中书令，与徐献之、傅亮共同辅佐朝政。少帝被废后，司空徐献之宣读诏命，让谢慧代理都督金镶雍、义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辅军将军，监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想让他在外地作为外援，担心太祖到来后可能利用他人，所以迅速给予这个任命。精兵旧将全部配给他，器械军资非常充足。太祖即位后，加任使持节，按照原来的官职任命。谢慧担心不能离京，非常忧虑惶恐，等从新亭出发时，回望石头城，高兴地说，现在总算脱离了。不久晋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晋封建平郡公，10亿4000户，他坚决辞让晋封，又赐给鼓吹一部。起初出任荆州时，谢慧很有自矜的神色，将要赴镇所时，去拜访从疏光禄大夫谢旦告别。谢旦问谢慧的年龄，谢慧回答说，35岁。谢旦笑着说，从前寻中郎27岁任北府都督，你与他相比已经算老了。谢慧露出羞愧的神色。到江陵后，他深交侍中王华，希望能借此免祸。他的两个女儿将要嫁给彭城王刘义康、新野侯刘义宾。元嘉二年，谢慧派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修送女儿回到京城。此前在景平年间，索虏入侵攻占了河南地区。到这时，皇上想诛杀徐献之等人，并讨伐谢慧，声称要北伐，又说要拜祭金陵，修整舟船。傅亮写信给谢慧说，将要征伐河朔，事情还未结束，朝廷内外的忧虑担心害怕的人很多。又说朝中很多人劝阻北伐， 皇上将派外监万佑宗前往咨询。当时朝廷的处置非同寻常，计谋已泄露不少。元嘉三年正月，谢惠的弟弟黄门侍郎献派快马告诉谢惠，谢惠还不以为然，叫来资义参军何成天把傅亮的信给他看，说估计佑宗一两天内必到，傅公担心我多事，所以先送这封信来。何成天说外面听到的消息都说西逃已经定下来了，佑宗哪有来的道理。谢惠还认为是虚妄，让何成天预先起草达诏的草稿，认为征伐鲁寇应在明年。江夏内史程道会得到浔阳人的信，说朝廷将有大举动，事情已经确凿。他让辅国府中兵参军乐炯峰好信送给谢惠。谢惠又对何成天说，佑宗还没到，如果再两三天没有消息，就是不再来了吧。何成天回答说，赵师本来没有来的道理，正如程道会所说，事情已经明了，哪里容得再有怀疑。谢惠想焚烧南蛮的兵策，率领现有兵力决一死战。士人们多劝他发兵，于是设立旗帜戒严，对司马宇登之说，现在我准备亲自东下，想委屈你以3000人守城防备刘粹。宇登之说，下官的亲人都在京城，又一向没有部众，思前想后不敢接受这个旨意。谢惠于是问各位左官，战士3000人足够守城吗？南蛮司马周超回答说，不仅守城而已，如果有外寇还可以建立功勋。宇登之就说，周超一定能办好，请允许我辞去司马，南郡的职务授予他，就在座位上任命周超为司马、建威将军、南益阳太守，转任宇登之为长史，仍任南郡太守。太祖诛杀了徐献之等人以及谢惠的儿子，新授秘书郎谢世修，逮捕了谢的儿子谢世平、谢惠兄长的儿子著作左郎谢绍等人。乐炯又派使者告诉谢惠，徐傅二公以及谢等都已被诛杀。谢惠先为徐献之、傅亮发丧，然后公布子弟的凶讯，随后亲自到社堂配发军衣。他多次随从高祖征讨，详细观看过用兵谋略，至此指挥调度无不恰到好处。两三天内，四方人员投奔汇集，得到精兵30000人。于是上表说，陈平借机缘机会，蒙受武皇帝特殊恩眷，在外参与政事，在内筹划帷幄，治理艰险，辅佐王爷，参与辅佐创业的功勋，承受山河的封赏。在先帝身体不适时，传达遗命，臣与已故司徒臣徐献之、左光禄大夫陈傅亮、征北将军陈谭道济等一同登上御床，跪受遗诏，记下训示之言，托付后事。臣虽然平庸浅薄，但感念恩德，自我勉励，送走先帝是奉新君，忠诚贯通幽冥，到淫阳王失德，自绝于宗庙，朝野危惧，忧虑灾祸，忠臣谋划协力，为国忘己，盈利圣朝，更新皇位。陛下乘船顺流而来，毫不猜疑，临朝殷勤，增加封爵。这是臣等的赤心，已被上天明察，远近万邦都知晓圣意。如果臣等想要专权，不顾国家法典，就应当协助幼主，辜负天日，岂会虚设馆舍70天，仰望鸾旗呢？所以庐陵王在淫阳王时屡次被猜忌嫌疑，积怨犯上，自取非命。上天赐福明德之人，恰逢昌盛国运，没有废弃怎能兴起？成人之美是春秋的高义，立地清管是臣子的职分。耿眼不把贼寇留给君父，臣又有什么辜负宋氏的呢？何况嫌隙生于内部，祸患成于威逼，天下人的耳目岂能欺骗？臣愧居藩镇重任，忠诚不敢懈怠，为政大小事情必先启奏，整顿蛮族，平定境内，分流地职，并让他们在殿省侍奉。陛下遵循先帝遗志，申明婚姻，幼童之墓，承蒙齿诏，送女千子，全家相送，侍奉君主的道理亦尽于此。臣徐献之总领百官，辅佐三代，年老请求退休，多次上表，皇上幽诏殷勤，未蒙允许。陈傅亮掌管喉舌，日夜恭敬，谨慎一心，守死善道。这些都是皇宋的重臣设计的镇位，而谗人倾覆，妄生国患，天威震怒，加以极刑，并涉及臣门，被连坐杀戮。虽然未知陈谭道济的消息，按理推事 不容独存。先帝托付的元老辅命之臣被绞杀于宁邪之手，忠贞进退的辅佐不免灭族之诛。陛下正值壮年，开始处理万机，民情真假未能明察。王弘兄弟轻躁冒进。王华猜忌残忍，图谋弄权，先除掉执政，以惩其欲。天下之人知与不知，谁不为之痛心愤怨呢？臣等受任于先帝将近20年，小心谨慎，无丝毫过失，刚刚侍奉陛下就遭此大罪。如果不是先帝识人失误，就是陛下未察于城。臣去年末使者返回，得到朝事及殿省诸将的信，都说贤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城仰望，没有二心，不料奸邪暗中勾结，道理难以平视，忠贤陨落朝廷，于臣被袭击，道彦之、萧兴等人在进路。从前白宫作乱，子路铠甲，恶人在朝，照样攻伐。臣一同休妻，任居分闪，怎能眼见倾覆而不扶助，辜负先帝遗旨？于是率领将士修制周甲，等其自送，立即起兵讨伐。如果上天保佑大宋国运长久，一师能振，中流清荡，便当乘船东下，诛灭此三奸，申理冤耻，到朝廷谢罪，虽服抚月下油锅，也无恨于心。福愿陛下远寻永出托付之旨，尽存袁家奉戴之诚，那么微臣的丹诚还有可察之处。林表哽咽感慨，言不尽意。太祖当时已戒严，各军相继出发。尚书发符给荆州说，祸福无门，逆顺有数，天道彼影随行，人事可见前途，从未有行义而福不延续，从恶而祸不降临的。所以有志计的人审查败相以立功，守正之臣面临危难而全节。徐献之、傅亮、谢晦心怀残忍镇杀，获罪于天，明教所不容，行政所当取，以远播四海，宣示于圣诏。献之父子傅亮及谢晦之子在决断之初已极刑大法。父王室之仇，书一夫之愤，国典澄清，人神感悦。三姓同罪，以情其二，谢晦的家属已被囚禁，如果幽冥所愿，孤根一拔，以顺讨逆，虽后必崩。但归死难途，困兽犹斗，所以整军用以防备。京师的军队天下云集，试练兵精，大号响震。史持节、中领军衡山县开国侯道彦之帅羽林选士禁足20000，旌旗守路，铠甲硬穿。史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偃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阳下披琅琊东莞七郡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谭道济统强劲精锐五族30000，歌传碧江，星夜继发，千帆并举，万桨齐争。散骑常侍骁骑将军段宏率铁骑2000，风驰电击，从晋陵步行直抵燕郢。又命征虏将军雍州刺史刘粹统帅何英之师冲击其巢穴，襄州刺史张绍提襄川之众直据要害。八蜀扼守荆门之险，秦梁断绝丹骑之路，云往四部逃走投降之路皆绝。然后栾舆驾车六军齐飞，紧闭前驱，五牛整齐。即使有英布之气，捧宠之姿，登城无名，受兵谁御？加上西土之人都牧黄泽，东吴将士怀本思乡，必不自行陷于罪人之党，横为乱亡之意。列阵则于溃，守城则鸟散，其势必然。圣上殷勤哀悯，其罪由谢晦，市民何辜？因此一分前军，宣示朝旨。福道应立即共收秦谢晦之身，青州护送。若以猖獗，先是祖位应幡然被乱，相率归朝。近来大行所加，洪恩广师傅亮三子特蒙全佑，谢晦同产以下，献之诸侄皆不受牵连。何况那些抚州文武并列王职，受国荣任，身虽在外，心系朝廷，转祸贵宿，错过时机则凶，致王师临交，雷电皆至，是其之恨将何及？当时益州刺史萧摩之、巴西太守刘道产被征召回京，刚到江陵，谢晦就把他们全部逮捕关押，没收他们的财物，用来补充军资。 晋陵内史殷道鸾还没到郡上任，谢晖任命他为资议参军，任命弟弟谢顿为冠军将军、晋陵内史，总管留守事务；侄子谢世游为建威将军、南平太守。如果刘粹到来，周超能打败他，就任命周超为龙骧将军、雍州刺史。谢晖率领军队20000人从江陵出发，战船从江津排列到破冢，旌旗相互映照，遮蔽了日光。谢晖于是感叹说：“真遗憾，不能用这支军队作为秦王的军队。”自己兼任襄州刺史，任命张绍为辅国将军，张绍不接受任命。谢晖向京城发布檄文说：“王室多次发生变故，祸患灾难接连到来，阴阳王失去德性，自己断绝了宗庙的祭祀。庐陵王本来就有制造事端的根源，多次遭受猜疑，而且扶丧期间失去礼数，远近都知道，积怨犯上，自己走上了不道之路。众位诸侯放弃君位，拥戴圣明的君主，祸乱没有平定，责任有所归属。查车骑大将军王弘、侍中王坦守错误的蒙受时下的私恩，窃据大权要职。王弘在永初之初确实承受了不寻常的恩典，元嘉年间辞让，自称任职遭遇浅薄，向前则污蔑先皇委以忠诚的重托，向后则助长嫌隙一同的端倪。王坦守往日借出使之便询问当今皇上的起居情况，不能发扬光大美德，昭示于朝廷听闻，他的话多属污蔑，所以不详尽陈述。王华是乱贼余孽，在赏赐提拔之列，先帝时常访求询问，希望他有哪怕一分可取之处，然而王华秉性凶残猜忌，多行隐忍伤害之事，从前放纵人进入城中，假托生病推辞事务，这都是都城世人百姓所共知的。把他所上奏的以及皇上的亲笔回信给宗书县看，又令他宣告给徐献之、傅亮二公。等到周纠出使，又令他前来咨询，说想要自己总揽政事，请求离开任所返回京都，并令王坦守详细陈述这个意思。又回官道人说，外面有人告发王华和道彦之谋反，不能说没有这种事。城内的东边将领几天之内都拿着武器相对待。王华多次说被邱当所诬陷，经常不能自安。所有这些事，难道有忠诚默契像这样的吗？自认为父亲死在路边，情况不同于他人对外断绝酒食，而夜里饮酒放纵，厚着脸皮，凡是世人百姓，谁不侧目而视？又常叹息宰相一下子有好几个人，这是多么昏聩，图谋总揽威权，不顾国家法典，保护皇家的遭受屠杀之诛，效力社稷的招致灭亡之祸，士大夫们谁不慷慨？于是假托违背诏旨，派遣到燕之、萧兴之青州前来袭击。当天建立左卫用路部通告各军已经到了扬子，我虽然不勇武，但愧受藩镇重任，国家艰难，悲愤交集，如果让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是百官都有憔悴之哀，百姓身怀横流之惧。于是纠集指挥一兵，修整船只盔甲，战船首尾相连，遮蔽河川，战马披甲遍布原野，武士勇猛，人人有百倍忠诚。现在派遣南蛮司马宁远将军宇登之统领参军士建武将军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将军昭弘宗、参军士宣威将军王绍之等精锐10000人为前锋前往讨伐。南蛮参军镇武将军魏相统领参军士宣威将军陈真虎的部众2000人，参军士建威将军新兴太守贺英的甲兵3000人相继上路。南蛮参军镇威将军郭卓的铁骑2000人水陆并进，大军30000人连续不断迅速进发。行冠军将军晋陵内史河东太守谢顿、建威将军南平太守谢世游的骁勇10000人留守江陵。另外命令参军长宁太守窦应期步骑5000人直出益阳。司马建威将军行南益阳太守周超之统领军司马镇武将军胡崇之的精悍10000人北出高阳。长坚行参军宁远将军朱旦之的步骑5000人西出堰塞，同时讨伐刘粹，并直趋襄阳。骑兵贵在迅速，目标明确，一齐奋进。诸位贤士同受国恩，情谊兼有义烈，如今正是志士忘身之日，一夫立功之时，见机行事，望风而不用等待鼓励。谢晖到达江口时，道彦之已经到达彭城州，宇登之据守巴陵， 胆小畏惧，不敢前进。恰逢连日大雨，参军刘和之说彼此都有雨，谈征北不久就到，东边军队正强，只宜速战。雨登之怯懦，派小将陈佑制作大布袋，装了几千壶茅草，悬挂在船桅上，说可以用火烧敌船，用火应该等天晴来拖延战期。谢惠同意了他，于是停军15天。于是攻打彭城州的萧兴中兵参军孔延秀率领3000人进攻，非常卖力。萧兴在阵后拥盾自卫，又丢下军队回到船上，于是大败。孔延秀又攻打周口栅栏，攻破了他，道彦之退守引旗。谢惠又上表说，我听说凶邪败坏国家，前代已成祸患，缠宁小人扰乱朝廷，不同时代同样带来灾祸，所以赵高假传圣旨逼迫秦朝，因此倾覆，董卓作乱，汉朝因此覆灭。即使圣明君主统治天下，日月光明照耀，也不能使这些萌芽不发生，这些祸害不出现。奸臣王弘等窃弄威权，兴起祸乱，于是与弟弟王华内外呼应，同恶相济，猜忌陷害忠良贤臣，图谋非分之想。已故司徒陈徐献之、左光禄大夫陈富亮横遭残酷杀害，并连累到我家门。虽然不知道征北将军陈谭道济是死是活，但也不能独自幸免，于是派遣萧兴道彦之等青州前来袭击，奸邪虚伪到了这种地步。徐献之和富亮有的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大臣，与皇室联姻，有的总领文武，官位在三公之列。谭道济职位是上将，负责防卫城池，都受到先朝后遇，是一代的栋梁之才。我从前因时事侥幸，过分蒙受先帝眷顾，在内参与政事，在外经营军旅，与徐献之、傅亮等同被赏识。既然共同开创了王爷根基，协助成就大业，从开始到禅让，计策虽然微小，仍然被记录，并且都得到了丹书铁券的盟誓，各自接受山河之赏，想要使我们与宋氏同升降，传之无穷。等到先帝身体不适，占卜没有吉兆，召见我们四人一同到御床前接受遗诏，将国家托付给我们。对上尊奉遗旨，对下竭尽辅佐之力，忠贞没有表现出来，而以死相欺。只是荥阳王违背德性，自绝于天，设计危险，担忧在于托付不当，不有所废，将何以立？于是远取法殷商，汉朝用以尊奉圣德。陛下顺流乘船车，不听张武的疑虑，入邸即帝位，不等宋昌的议论，这是君臣互信，天人和气，九五当阳，教化遍及四海。徐献之和傅亮在内暂住黄图，我与谭道济在外分手藩镇，普天之下谁说不是事宜。于是蒙受宠任，前来镇守此地，分别留下弟弟侄子以侍奉朝廷。到任以来，前后3年虽然身在远方，心系本朝，事情无论大小，动辄请示八州的政务，没有一件专断，尊崇皇上的心足以贯通幽冥显明。陛下远述先帝旨意，身已婚姻，我的长子谢世修又蒙召见，所以去年送女送全家一起南下，血成如此，不知有什么愧疚。然而凶险狡猾之人无端制造性祸，徐献之在内被诛，我在外遭受讨伐，自省心怀，不知犯了什么罪。天听遥远，臣素无由。王弘等既蒙宠任，得势左右，自以为势力如虎鼠，按理不能绝学熏烧。又因陛下年轻，开始处理政事，想要依仗恩信，窥伺国家大权，亲信做大，图谋扩张自己势力，不除掉我们，就不能专权，所以结交缠宁小人，成为祸乱根源。又考虑王弘等所构陷的，应当以荥阳王之事为借口，以庐陵王之事为罪名。又因我们位高公同，内外稳固，陛下相信他们厚茂，忘记其邪道，三人成虎，怎能不暂时迷惑？我私下寻思，废黜昏君，拥立明主，事情并非为自己。庐陵王之事，不由于别人，内积萧强之性，外行疏断之法，既然有主谋，我何曾参与？然而庐陵王性格清显，孝悌恭顺不足，武皇帝临崩时也有口罩，近来虽然出自荥阳王，其实不是国家之祸。至于徐献之、傅亮等交往同体，心腹内外 正想效力皇家，尽忠报主。如果让我们颇想执掌大权，不专为国家，当初废黜阴阳王时，陛下在远方，武皇帝的儿子尚有年幼者，拥立他来号令天下，谁敢非议？然而逆流三千里，空管三个月，奉迎陛下登基，以遵从后继之德，血腥如此，容易见察。况且我们侍奉先朝17年之久，都居显要职位，世人称赞恭谨，不料一旦招致这样的诛伐，周公是大贤，尚且遭受流言的诽谤，薄其至孝，不免缠宿之祸。慈父并非对人子无情，明君岂能对真臣有意？奸邪所转移，势力如山岳，何况我们京城危浅，而期望取得信任呢？诗经不是说缠人没有极限，交相扰乱四国，何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陛下亲自阅览典籍，考究是非，信诏萌发，应当深查。我私下害怕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言乐之祸，日夜深忧，好像没有头颅。周道渐衰，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讨伐，君主身边有乱国之人，照样入京诛杀。何况如今凶祸滔天，北辰危急，台府被杀戮，地方大员倾覆，我才能不如周勃，但担当安定汉室之职；惭愧不如霍光，但参与奉行遗旨。国难既深，家痛也切。于是拣选徒众，修整铠甲，军队驻扎巴陵，消心恐惧，望风奔逃。我确实才能短列，但为国忘身，仰仗社稷之灵，府吏义勇之气，将长驱电扫，直入石头城，削减元凶，诛灭首恶，平吊二公的冤魂，宣泄自家的祸痛，然后吩咐司寇甘赴顶祸，即使死的那天也如同重获新生。扶为陛下得合前缘，道同玄极，查凶祸之无端，见真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发双殿之威，将四凶枭首于庙庭，将三奸悬首于宫阙，申明两位台府无罪，昭示两藩无罪，上告祖宗，下告百姓，派遗圣之使赐咫尺之书，我便勒令众军回齐，还保所人之地，等接近沿途再上表奏文。当初谢惠与徐献之、傅亮谋划自全之计，谢惠据守上游，而谭道济镇守广陵，各自拥有强兵以牵制朝廷。徐献之、傅亮在朝中执掌大权，可以持久。到太祖将要诛杀他们时，王华等人都说谭道济不可信任。太祖说谭道济不过是胁从，本来不是主谋，杀害之事又与他无关，我召他来问话，一定会不同。于是下诏召谭道济入朝，把军队交给他，委托他西讨。谢惠听说徐献之等人已死，认为谭道济一定不能独自保全，等到听说他率军前来，惶恐无计。谭道济到达后，与道彦之的军队会合，牵引战船靠岸。谢惠起初看见战船不多，轻视他们，不立即出战。到晚上，趁风扬帆上，前后相连堵塞，西边的人离散阻隔，不再有斗志。台军到达济至周围，列船过江，谢惠的大军一时溃散。谢惠在夜里出逃，投奔巴陵，找到小船回到江陵。当初雍州刺史刘粹派弟弟晋陵太守刘道济与台军主将沈敞之袭击江陵，到达沙桥，周超率领10000多人与他们交战，大败他们。不久谢惠失败的消息传来，谢惠到达江陵没有别的处置，只是惭愧地向周超道歉而已。周超当夜抛弃军队，乘单船到到燕之处投降，部众散失殆尽。谢惠于是带着弟弟谢顿、侄子谢世基等7人骑马向北逃跑。谢顿肥胖不能骑马，谢惠常常等待他，行走不能快速，到达安陆岩头被守将光顺之所抓获。光顺之是谢惠的旧部下，谢惠被囚车押送京城，在路上做了悲人道，其词是：悲叹人生道路啊，悲叹人生道路实在艰难，哀叹人生道路多险阻，感伤人生道路少有安宁。美好华贵的宗族后裔，本来源远流长如清流，在庭院中树立文德，在简陋家门中修养操行学问，应当承受积善的余福，应当享受福泽的延续。为什么我这个小子凶恶放荡，确实招来灾祸，犯下罪过？正值变革的大运， 受到圣皇的一次眷顾，在开创事业中参与谋划，在宏大纲领中辅佐帝制，出朝在禁卫中治理军务，入朝在帷幄中禁言国事，分得山河的印绶，继承文武的归印，在西殿接受先帝遗命，在御床承受临终寄托。我懦弱无能，没有节操，实在心怀这份恩情不敢忘记，承受先主隆厚的知遇，想要向后王报答，忧虑托付没有成效，害怕在存亡之际有负遗言，认为继位的君主能继承基业，能为前朝光耀增辉，但居丧不久就越过李杜，沉溺荒淫，普天之下都丧气，必定是社稷沦丧，何况我们这些体国之人实在无处安身，不得闲暇，依靠亿万民众的一致志向，本来昏昧到极点就会光明彰显，确实君主尊贵而百姓安宁，相信国运绵长无尽，国家既已危亡而重新构建，家族已经衰败而再度昌盛，获得扶持庇佑而止息祸乱，希望世道正走向安康，朝廷褒奖功劳而分封爵位，我尽受命服于西藩，奏起箫管嘈杂之声，拥着朱红毛旗赫赫惶惶，镇守八方作为屏障，响应文武的威武环环，以薄弱之力治理政事，实在废寝忘食，直到日暮，哪里敢仰慕申伯府侯，只希望做宋氏的屏障。刚过了三年，实际还未满一周，岂料有内患，痛心辅政的两位宰辅一并被处死而不宽赦，哀叹若子遭受祸害，悲伤从心中发出而内心痛苦，那些精悍的优秀人才以及文武的子民，看到忠贞却不被明察，看见理屈却无处申诉，都因义愤而共同愤怒，都执戈而竞相前来，战船浮江熠熠排列，车骑陈列凛凛有声，看人心和睦与军队整齐，说这样的军队谁能抵挡，希望亡魂能雪愿，使精卫恢复常道，在江曲齐集青州，歼灭精锐敌人全部覆没，在白水部署陆上部队，敌寇无一匹马返回，士气因胜利而更加雄壮，军威既肃穆而更加振作，可叹时运不济，遭遇风雨持续十多天，我谋划作战而不克，敌人后续奔袭追踪尘埃，缺乏智勇奇政之变，轻率的效法孟明，如果成败自有定数，岂能怨天尤人，恨见时尚未用尽，就是军队崩溃，阵线覆没，确实得失是所遭遇的，本应坦然面对，无怨无悔，痛心同母的弱子横遭祸殃，智谋未尽而事情倾覆，力量未竭而无法振作，发誓一同死于风敌，我却胆怯失信，怜悯帝之有什么罪过，实在是我罪过所牵连，说九夷之地可以居住，想设法免祸保全性命，可叹性命难以保全，于是被困在边庭，又有什么忤逆天地背偿奸威，我从古代诰命中听说，功劳越高自身越窘迫，霍光因芒刺再半幸免，最终宗族倾覆灭族，周勃感叹被玉立所辱，最终下藩不得善终，即使明德大贤也不免被残杀，心怀今时的畏惧而残忍待人，忘记以往的恩惠而不回报，功绩无赏而镇主，将如何自我约束，不是明镜般的圆照，谁能避祸取福，把阴间显著的放在古代，岂独感叹于末季，能安亲而扬名，确实被先者所称道，保全归权而忠敬孝道，可伤在我身上都缺失，辱没历代平素的声誉忽然盛满而倾覆灭绝，只有祭祀与洒扫痛心一朝永绝，问是谁造成的，实在是孤人的险恶，罪过超过秋山，即使万死怎能洗雪，童年隐居在横门陋巷，亲朋交往以平易相待，虽然志向崇尚各有不同，但身后勤奋寄托心意，都厌倦耕种而从失路，看到世道艰难邪僻，规划功名志向，每每以为容易，如今盖棺定世，惭愧昔日明智的议论，虽然等待死亡是耻辱，可叹后言无处安置，长揖告别诸位，谢过你们的明智，百年浮促短暂，终将一死，卧于府京之下，理命相同，世人安于彼而非此，岂能分辨迷惑，尊奉庄子的通达之言，请求承袭其风范为准则， 周超投降后，到燕之让他参与府事。刘翠派参军沈敞之告诉道，燕之沙桥之败事由于周超，到燕之就逮捕了他。先前关押的谢绝等人还没有立即处死，这时与谢慧、谢顿、侄子谢世基、谢世友以及同党孔延秀、周超、贺英、窦应期、蒋乾、严千思等一同被处死。谢世基是谢炫的儿子，有才气。临死时作联句诗说，伟哉横海陵，壮以垂天意，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石。谢慧续道，公遂谋袭人，保退无智理，既设太行险，思路性难治。谢慧死时年纪37岁，吕登之、殷道鸾、何成天都被赦免。当初河东人商玄时任谢慧参军，谢慧谋反，商玄时秘密打算推举西人宇田夫和道彦之的堂弟为首领，宇田夫等不敢答应，知道商玄时独自谋划难以成功，就为谢慧统领壮队。事情平定后，遗憾本心未能实现，投水而死。太祖嘉奖他，任命他的儿子商怀福为衡阳王刘义季的右军参军都护。谢慧逃跑时，左右都抛弃他，只有严灵盖追随着不肯离开。太祖嘉奖他，后来任命严灵盖为长沙王刘义兴的镇军公曹都护。使臣说，谢慧因为喜封为物获罪，于是被免去侍中。由此可以看出，高祖的治理才能和宰臣的称职。施行诛戮之事，只用于重大罪行；贬降的处分，只用于轻微过失。轻微过失是人们所轻视的，重大罪行是人们所重视的。所以抚越刑罚很少施行于世，贬降的文书每日用于朝廷，即使是权贵大臣的小过失，也不因为地位高而松弛法令，以至于下臣肃敬，君主尊崇，就是用的这个道理。自从太祖清理政务，这一典制渐渐违背，法网宽松，法令因恩情而废弛，妨害德行美政，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到了大明年间，偏颇更加严重，除非是揭发隐秘私事，冒犯忌讳，否则贬降的条例不适用于权贵外戚。如果有人触犯圣意，罪行不是国家刑罚，免官的文书刚到，吊唁的宾客就已经望门来了。因此法律没有固定的条文，上面多松弛执行，刚为不举，网目也随之败坏。所以古人防患于未然，谨慎大事从小处着眼，就是这个道理。